京只有投降一条路，乌克兰恐怕直取克里米亚。 Devin Nunes 揭欧派克减产之谜，亿万富翁说拜登需要做转变。 FBI 收齐亨特罪证，指控可判高达10年监禁。美核武基地，百名美国科学家被中共招募，议员要求调查。学生成绩难睇，纽约大学明星教授课太难被开除。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6日，拜登提出警告，现在是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世界首度处于核子末日决战风险中。拜登警告，针对小片地区的战术攻击仍有可能会触发更大范围的冲突，变成全球毁灭。拜登说，普京可能动用战术核武或者生化武器，不是开玩笑的。而拜登的言论亦正好可以讲明俄军战场表现有几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目前俄军遭受重大挫败，乌克兰军队正在快速推进，在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成功进攻，而卢甘斯克成为俄方的关键防线。但是目前乌克兰军队已经进入卢甘斯克至少一座村庄，这个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军队首度挺进卢甘斯克。接下来乌克兰军队的目标可能会是克里米亚，而美国官员亦爆出乌克兰攞返克里米亚的可能性大增。国防学者苏子云分析，乌克兰军队目前采取的是开口战术。乌克兰军队在收复利曼和克尔松都是一种开口战术，三面包围网开一面，迫使俄军脆弱部队撤退，弱化俄军补给线，等到守军撑不住了再一举收复。关键时刻节目中分析，克里米亚是俄罗斯最不能够丢失的土地，因为这个是普京上台后第一个夺得的土地。如果克里米亚被夺走的话，代表普京所有的战功所有的努力全部化为乌有。如果想守住克里米亚，这样俄军就要守住克尔松。如果克尔松被乌克兰拿下来，克里米亚就在乌克兰眼前了。所以要死守一个地方，新卡霍夫科那里有25000名精锐部队，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亦丢失了，这样俄军就面临完全崩溃的局面，只有投降一条路，普京的政治基础会被完全摧毁。所以有人说克里米亚是普京的生死存亡时刻。随着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乌东乌南发起大反攻，俄军节节败退，所以拜登先说普京动用核武不是在这里开玩笑。拜登还说，不知道现在普京有什么台阶可以落，他的出路在哪里，他要怎样才能够既不丢面子又保住俄罗斯的内政大权。对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补充，目前尚未看到俄罗斯即将使用核武的迹象。现在俄军的士气大落，法新社今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向俄军发布最新影片，呼吁俄军放低武器，承诺会给予他们生命和安全。列兹尼科夫喊话，你们仍然可以拯救俄罗斯免于悲剧，拯救俄军免于羞辱。对于立即放弃战斗的人，我们会确保他们拥有生命、安全和正义，但同时我们亦保证下达犯罪命令者会受到审判。同时近日有一段俄国大兵开着战车挂白旗投降的影片在网上疯传。对此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亦透露，他们每日都会收到数百俄军的电话，目前已经有数千名俄军拨打投降热线，这个亦可以看出俄军亦不想成为普京的炮灰。 觀眾朋友，你覺得如果烏克蘭奪得克里米亞，普京是會投降還是會挺而走險呢？請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無論拜登政府怎樣呼籲施壓，石油出口國組織歐佩克還是毅然決然減產，而且還將是每日大幅減產200萬桶，這樣大大超出美國的預期，無疑直接落拜登的面，而前議員 Devin Nunes 可能道出了背後的真實原因。美國的油價瘋漲對民主黨的中期選情非常不利，而且很可能成為他輸掉中期選舉的最大原因。拜登幾個月前就打開美國能源儲備，每日釋出100萬桶，並會持續到今年年底，硬是將油價壓低了幾美分，但這樣只是杯水車薪，很快就撐不住了，油價又開始上漲了。按照 CNN 的說法，白宮現在正陷入恐慌，而為何歐佩克不再聽拜登的話呢？歐佩克目前有13個成員國，沙特是領頭羊，俄羅斯亦是大頭大哥。在美國看來，這次大規模減產是沙特和俄羅斯共同主導的，因為利益，但沙特能源大神薩勒曼反駁了這種說法，他說沙特和普京一樣將石油武器化，將世界當成人質。請告訴我，我們的好戰行為在哪裡？前議員亦是真相社媒的執行長 Devin Nunes 分析說，歐派克減產的原因是對拜登政府的政策不滿導致的。他提到美國和沙特的關係幾十年來一直很好，但民主黨一直在這裡攻擊他們，之後民主黨突然說要實行他們的氣候議程及綠色能源計劃，並將全球氣候變暖等原因歸咎於石化業，同時要關掉石化業，然後要從中國進口風車和太陽能板來解決能源問題。現在拜登政府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先又跑回去找沙特。 Nunes 認為沙特在和美國合作了40-50年後，看到民主黨對這個國家所做的一切，他們不想和拜登有關係，所以他們減少了供應，他們不再將美國視為一個可靠的盟友了，現在他們只想做對自己最有利的事。 Nunes 說，在拜登之前的美國，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總統，和沙特的關係都是很好的。 Nunes 的分析和紐約億萬富翁煉油商約翰卡西馬蒂迪斯的想法不謀而合。他說，現在華盛頓和白宮斷定如果沒有化石燃料，世界會變得更好，但是他認為拜登政府這個說法100%是錯誤的。他說，如果拜登政府扭轉他們對石化燃料的敵對態度，美國可以100%避免陷入衰退，通脹亦會緩解，因為美國和加拿大每日可以共同生產大約2000-2100萬桶石油，然後世界就會有更多的石油了。他還認為拜登政府做改變亦會對俄烏戰爭有很多好處，因為普京現在每日可以賺10億美元，而較低的油價就會削弱普京的戰爭基金。觀眾朋友，你覺得歐派克減產到底是哪個之過呢？是拜登、是歐派克還是普京呢？請你留言和我們討論一下。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可能要面臨起訴了。有消息傳出，聯邦調查局 FBI 早在數月之前就搜集了亨特的相關罪證，並已經送交檢察官辦公室，認為這些證據足以起訴亨特。參議員榮恩·約翰遜已經調查亨特多年，他說 FBI 就是個大黑洞，左派正在政治化司法部門，他們沒有採取行動。據《華盛頓郵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導，對亨特·拜登的調查是從2018年開始的，最初是圍繞亨特在海外工作的財務狀況進行的，比如在烏克蘭能源巨頭布里斯馬的工作，但現在已經轉移到他是否沒有報告自己的收入。 另一項調查是亨特在2018年購買槍支的時候，是否在審核文件上講大話，說自己不是吸毒者。因為亨特在回憶錄中自爆，當年他經常吸毒。在酒精、煙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的調查表上，明確寫著如果講大話的話，最高判10年的監禁和最高25萬的罰款。報道還提到 FBI 和美國國稅局的調查員在數月前已經將證據交給檢察辦公室，但檢方至今卻沒有表示是否會起訴亨特。現在亨特團隊認為這個消息的洩漏是因為 FBI 內部對檢察官遲遲沒有動作而感到沮喪，所以才有人敢做的，是想借著這個消息的曝光來欺壓檢方採取行動。參議員約翰遜禮拜四說，亨特的合夥人東尼巴布倫斯基對 FBI 作證，指出亨特的罪行後什麼下文都沒有了。 FBI 就好像一個大黑洞，他說除了拜登家的腐敗和濫用職權之外，如果我們有公正的媒體，亦能夠使人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近日一份情報公司的報告震驚了美國政界，這個星期11名眾議院共和黨人聯名要求拜登政府調查中共和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關係。這個實驗室是美國武器和核研究基地，有上百名議員呼籲調查中共對這家核武器研究基地的間諜活動。斯內德技術情報公司的報告中披露，在過去30年中，中共招募美國洛斯阿拉莫斯核實驗室的162名科學家前往中國，幫助中共研發高超音速導彈和核潛艇，還有無人機等等先進技術，包括研究能夠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的軍事技術。洛斯阿拉莫斯核實驗室是美國在二戰中製造原子彈的地方。依封信由佛州共和黨眾議員沃爾茲牽頭的，聯合其他10位眾議員致函能源部長格蘭霍姆和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普拉巴卡爾，他們對這份報告披露的內容表達了嚴重關切。沃爾茲表示，中共明確的目標是未來10年搶奪世界霸權，而他們的手段之一就是滲透美國的實驗室，偷取機密技術。美國議員們擔心這些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卻幫中共製造戰爭機器的科學家受到了美國納稅人的資助。議員們表示希望了解政府都採取了哪些措施保護美國的關鍵研究免於被中共的惡意招聘項目所侵蝕。前美國政府最高反間諜官員埃雅尼納說，他看過很多中共掠奪人才的機密報告，但是這份報告是第一次全面有公開來源的報告。埃雅尼納表示，諾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絕對不是一個例外，中共亦在美國其他國家實驗室和主要研究中心招募科學家，這個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埃雅納尼說，因為從高超音速到聲學能力再到彈頭，我們正在讓對手有能力掌控武器來對付我們，這個對任何美國人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美國紐約大學一名有機化學教授瓊斯在近期被學校解雇了，原因很奇葩，竟然是被一群學生反映課程太難，造成他們成績難看，甚至有不少人選擇停修，而其他教授卻指控校方只想要對學校有正面評價的學生，如此一來學校才能招到更多的學生。據《紐約時報》等外媒報導，84歲的明星教授瓊斯在有機化學領域很有名，他教授這門學科已經有數十年的經驗，先是在普林斯頓大學，然後是紐約大學，還曾經因為卓越的教學方法而獲獎。而在去年春天卻出現很多學生聯署抗議他， 認為選修佢嘅課風險太高，認為考試成績不佳都係佢害嘅，學生冇獲得能夠讓佢哋進入醫學院嘅成績。呢啲學生喺反對瓊斯嘅聯署書上寫到：一堂課成績如此之低，係冇將學生嘅學習同福祉放喺第一位。有機化學課程嘅助教 Ben Slimman 為瓊斯辯護，佢認為學生嘅請願書更多是出於對考試成績的不滿，而不是真的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感覺。瓊斯教授亦為自己辯解，但是他在8月份仲是被校方解聘了，給出的理由是不能夠達到我們對教職員的要求。校方說多名學生反映瓊斯的教學態度高傲、居高臨下，評分方式不透明，教學評鑑亦是吃金為止最差勁的。對此，法學教授阿羅拉指控校方，他們想要那些對學校有正面評價的學生，因為只有這樣才會有更多人申請，在全球大學排名亦會不斷上升。紐約大學發言人約翰貝克曼亦透露，紐約大學正在評估所謂的半腳石課程，在這些課程中有異常高比例的學生獲得 D 和 F， 而瓊斯所教授的有機化學就是其中一門課程。前冇幾耐 ，New York Daily 報導話，9月份發布的最新全國標準化測試數據顯示，現在美國青少年的數學和閱讀能力倒退20年。觀眾朋友，你覺得學生們成績不好是自己的原因，定是教授太苛刻呢？你覺得對學生的教學嚴格是正確的嗎？你覺得學校的處理方式合理嗎？請你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